Is it really worth it? 这样做的真的值得吗？不管是 Matthew 和 Sophie， 还是我们自己，在教会服事，把金钱、把时间投入到主的工作，这样值得吗？当你为福音的决定让家人感到失望，感到惭愧，这样值得吗？坚持拒绝跟一个非信徒谈恋爱、结婚，错失婚姻所带给人的福分，这样值得吗？在单位里注重福音事工，让同事们对你有很不好的印象，甚至让老板不愿意让你这个人被提升，做这些真的值得吗？我希望将来我们会常常回想这几天我们所思考的将来复活的眼光。昨天下午我们已经开始看见了保罗如何下结论，在第五十八节，我们总要竭力多做主工。他想劝勉哥林多信徒不要继续注重自己的益处，要竭力多做主工。因此在十五章保罗一丝不苟地纠正他们错误的理解。那么既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将来众人必定也复活。那第三十五节，他们中间有人说，死人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我们已经考虑过，哥林多信徒对他们来讲难以置信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别忘了当时周围的人都以为身体和灵魂是两码事，没有关系，死亡就是终点的频道，身体将会永远被废掉。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了保罗说将来复活的重要性，将来复活的必然性。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见将来复活的可能性。保罗要说服信徒将来复活是个可以想象的一个现实，可以想象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完全可以想象的，也是一个完全保证的一个现实。那么尽管我们自己不一定觉得将来复活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当我们注意保罗所提出的理由，我们也照样会发现这些真理会使我们更加愿意全心投入神的工作，这些真理会让我们更愿意在今后的日子不要继续注重自己的益处，而要竭力多做主工。那复活的身体是可想而知的，复活的身体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哥林多信徒以为复活的身体是不可思议的，首先保罗用自然界的一些比喻来让我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已经对如此的概念有所明白。那首先他让我们看到自然界的连续性，36到38节，保罗他描述两方面，一个是重力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也许我们当中的上海人对这些重力的农民的事情不太熟，也许其他大城市的也是一样的，除非你们在高考有这样的题目 ABCD， 我反正昨天我看到那个高考那么简单，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你所 种下的种子你知道吗，他们先必须受死才能生长，这些种子先必须受死才能生长。 另外一点呢，你所种下的并不是呢将来要长成的形体。比如说这是什么？巷子是吧？哎，梗不错，是中文不知道是吧？好像是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跟一棵栗树实在太不一样了。你再看一遍，可以注意到吗？很不像，是不是？很不像。尽管如此，还是有连续性。这个巷子在土地，然后生长，那就这个样子。或者换一个例子，苹果的种子，不是苹果的种子，不会长成结出香蕉的一棵树，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这样的实验，你把一个苹果的种子种地，突然要香蕉的，不会的，是吧？有连续性的。那么同样，虽然我们现在的身体将要被废掉，将来我们新的复活的身体还是会有连续性的。下面保罗继续指出他们在自然界已经熟悉的概念，让他们明白复活身体是可想而知的。那么39到41节，他让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多样性，自然界的多样性。39到41节，血肉之体各相不同，是不是各不相同？人鱼鸟兽都各有不同的形体，对不对？你想想，人鱼鸟兽都很不一样，他们的形体很不一样。你知道吗，科学家他们最近越来越弄清楚人类跟老鼠其实有许许多多共同的方面，你知道吗？我们的脑子，我们很多人的脑子，反正我们所有人的脑子，人类的脑子和一个老鼠的脑子真的很相似。我们的 DNA， 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很相似。那不管怎么样，福音之下大部分的人，我们的身体跟一个老鼠很不一样，对不对？其实我们都跟一个老鼠很不一样，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方面，我们的形体非常不一样。这里有尾巴的人有吗？没有，截然不同。那么有蝴蝶，有大象，有瓢虫，有这是什么？老鹰，是吧？这些呢，多样性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在大自然见到这么不同的形体，但其实不限于血肉之体。你看第41节，保罗让我们开始想到太空中的世界。你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都见过太空中不同的荣光？也许我们的老家污染稍微有一点严重，但是还是会见过炽热的太阳，或者是平静的月亮。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或者闪烁的星星。我们可以看到从自然界的太空中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各种各样的形体。那么当然我们考虑自然界的连续性和多样性，是不是更容易去接受复活的身体的可能性？那么第42节，死人复活，你看第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必朽坏的。正如一个巷子死去，后来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一个栗树，那照样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会很不一样。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会很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哥林多信徒，虽然你们很消极地看待身体，请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复活的身体将会保留现在身体一切的毛病和缺点和软弱，它 他们对身体很清楚，觉得身体不好，他们要明白将来复活的身体会不一样，会有连续性，但是不一样。毕竟你们从自然界可以看到有多样性，你不要以为将来复活的身体跟现在你的身体是一模一样的。那下面保罗要让他们明白，也让我们明白，复活身体是无与伦比的，是无与伦比的。咱们注意保罗如何描述新身体的荣耀性，42到44节。我希望屏幕上的图表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保罗所用的这个对比。我们现在的身体从42节开始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身体会朽坏，但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会永远不会朽坏，非常奇妙。现在的身体是卑贱的、羞耻的，但将来复活的身体非常奇妙，它是荣耀的。现在的身体，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你现在的身体的确是软弱的。也许昨天晚上做那个体操，感觉啊你很厉害，其实你做了几个小时之后，除非你是丹尼，你会感到确实很虚弱。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有能力的，是刚强的。弟兄姐妹，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无与伦比的。你看那个对比，无与伦比的。每一次感到灰心，每一次感到现在不值得投入福音施工，不值得付出代价，我们要定睛在将来复活的身体的荣耀性。哇，很奇妙，将来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昨天晚上广播的体操，我确实觉得很有意思，看到你们那么多人还是知道怎么做，所以你们在学校里的收获很大。但是也许你在今后的日子觉得啊，我记得对青年的时候确实这样做，当时我觉得很不好，但现在我觉得对于我的身体有好处，所以回家之后我还是跟丹尼一样每天都这样做。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丹尼在你的身边帮助你来做还是不行，现在可以，但是到了50岁、70岁、80岁，还是到一个时候还是不行。一年比一年，我们都越来越弄清楚我们现在的身体有问题。我不知道你开始注意到没有，昨天晚上可能第一次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做这样的体操，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世人怎么看待我们身体的越来越坏的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哎呀很遗憾，他们尽量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避免这个真理，来躲避这个真理。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的身体我们感觉越来越虚弱，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兴奋。这是不是挺好？如果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坏，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暂时的，我们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所期待的将来的复活的身体非常的奇妙。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很棒，像我现在这个人，我容易忘了我的身体很软弱，但是到了你们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感觉到是吧，我很需要。真是没必要去花钱买化妆来骗人，也可以买化妆品，也可以买，但是没有必要去买那种 age 什么什么 reducing 的。为什么？皱纹是好的，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问题，但是将来我们可以期待复活的身体。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知道复活的身体具体会怎么样，比如说我复活的身体我会不会有同样的颜色，头发的颜色，我不根本不知道，有可能不一定。我到时候同样那么英俊高大，我真不知道。 但是这无与伦比的身体，虽然具体怎么样搞不清楚，弟兄姐妹，这身体将来复活的身体仍然是个可想而知的概念。毕竟被复活的耶稣已经向使徒显现，昨天下午我们在约翰福音20章是不是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包括昨天上午在15章的开头，保罗强调耶稣之前向很多很多的人显现，也就是说耶稣的身体像一个样机，一个 prototype， 我们可以有所了解将来复活的身体会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将来也会通过一个已经锁好的门，就不需要钥匙，忘了钥匙没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通，我不知道，也许，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那么之前反正保罗是怎么接着说呢，他接着说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末后亚当的身体，末后亚当的身体。之前在21节我们已经看到保罗他提亚当和耶稣基督作为两个时代不同的代表人，两个时代不同的代表。然后昨天 Mary 用的那幅图画很好，是吧，亚当然后末后的亚当，一个新的时代。那么45到49节保罗同样揭示将来复活一定要实现，但这一次呢他用亚当和耶稣基督来对比不同人的什么呢，不同人的身体。那么我们再用一个图表，第一个亚当成了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是次人生命的灵。第一个亚当是血肉之躯的，末后的亚当有属灵的形体。第一个亚当是属地的，他是用尘土所造的，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他来自天上。说实话明白这句话并不简单，这几节经文44到49节不简单。为什么保罗提到这些呢？其实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样机的比喻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保罗正在干什么呀。比如说很多这些要么是苹果公司或者是三星啊，他们当他们 launch 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他们会很兴奋的给大家介绍一个 prototype， 一个样机，说虽然你过去你现在用着这个手机好是好，你可以把它用在通电话给人，现在甚至你们可能可以用电视用视频来通过跟你的海外的朋友有沟通。我跟你讲将来我们现在已经生产的这个产品你现在买不到，但是有，我给你看这个圣机，这个比过去的好的不得了，你之前可以通电话，你现在呢哇，你通这个电话可以直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必要坐飞机，哇，有点难以想象，但是这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同样保罗在这节经文强调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无与伦比的，是有连续性的，但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怪不得保罗下结论的时候说咱们要竭力多做主公，毕竟通过我们所做的福音施工，更多的人将来也可以期待这样复活的身体。当然我们值得花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来集中在那将来复活的现实。弟兄姐妹，这并不是空想。50到57节保罗用最后的几句话来强调复活的身体是完全确保的，复活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确保的。首先咱们注意到那日 都要改变，到那日都要改变。第五十节的逻辑各位明白没有？你看必朽坏的血肉之体当然不能承受神不朽坏的果，当然要必朽坏的东西不能承受神不朽坏的果，这个逻辑你们明白吗？复活的身体是必要的，也是完全确保的，其实它比我们的死亡更有保证。我再说一遍，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比我们的死亡更有确保。什么意思呢？昨天我们是不是看到众人，因为我们都是在亚当，他代表人类，我们都走死亡之路，我们都属于亚当死亡，我们都死亡是不能躲避的。昨天我说十年以后团聚，也许到时候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在了，五十年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死亡是不能躲避的。然而我告诉你，将来得到复活的身体比你将来面对死亡更能肯定。怎么可能？咱们看51到52节，我们一起诵读好不好？51，我现在复活的身体是完全确保的，到那日耶稣再来实行审判的那个时候，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也许是下周，不能肯定。我们肯定的是，啊，是的，啊，太期待了。他的身体已经虚弱，所以他很期待，的确是这样。或者可能考虑什么考试，是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到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都要被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所以当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如果还没有死，那我们就不会死，但是我们会被改变成为不朽坏的。那么活在这个世界时间越长，我们会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死亡接近。但是朋友们，保罗想让我们肯定将来得到复活的身体是更有保证的，因为也许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将来不会死亡，不会去世，因为也许是在我们一辈子耶稣会再来。所以虽然昨天我们的确是看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这个例外，如果耶稣再来，所以实际上这个将来的复活的确是完全确保的，是因为它比我们的死亡更能肯定，非常奇妙吧。注意那日的来临又突然又及时，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当嚎叫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那若是个意想不到的无法躲避的一天。昨天我们唱了那首歌，我们经常在福音家所唱的那个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然后我不知道你之前唱的时候听到这个就是会有嚎叫吹响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就知道是不是。我们知道在那一日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那个嚎叫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被改变过来。其实它也是一个早就被预言的现实。昨天我们看到福音是照着圣经所记的，这是首要的一些教义，圣经预言这个福音。那么昨天 Mary 也让我们看到旧约是如何预言将来的复活呢？我们看到耶稣是那所应许的君王，他要永远做王，是不是？ 那这里保罗强调另外一个旧约的应验，非常奇妙。咱们看以赛亚书屏幕上25:6-8，不容易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
在锡安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天下万民摆设丰盛的宴席，有陈年佳酿和精选的美食。在这山上，他必除去遮蔽万民的面纱和笼罩万国的幔子，他必永远吞灭死亡。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从世上除去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如此奇妙的愿景是可以确保的，毕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胜利，耶稣基督的胜利。咱们看第54到56，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啊？死亡啊，你的独子在哪里啊？死的独子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了之后，众人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学习罗马书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开始看到神的律法让众人都被定罪，是不是？神的律法，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看到神的律法让我们被定罪。感谢神，行在黑暗中的人必看见大光，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必被光照亮。我相信这几个周末在圣诞的敬拜中，我们会听到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第9，很奇妙。走在黑暗中的人必看见大光，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必被光照亮。唯有末后的亚当没有罪，唯有耶稣基督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感谢神，第57，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照着圣经所记的，耶稣打败了死亡的掌权，耶稣已经打败了死亡的主权。之前我要老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解释耶稣的胜利，如果你之前听过啊，请你们有耐心。一个蜜蜂，不知道高考会不会有这个题目，但是蜜蜂会能几次蛰上人呢？ ABCD 1 2 3 4， A 是吧？只能一次。那么要是夏天我听到我孩子的声音，然后一听到他的声音我知道他很有问题，他喊声，爸爸，有蜜蜂在追我。我希望他可以用中文这样说，但是可能我该怎么反应呢？如果我是个英雄，我会紧紧的怀抱他，这样是吧？然后我怀抱的时候，我突然尖叫啊，然后把他拥抱的更紧啊，爸爸没事吗？孩子很忧虑，所以我安慰他，告诉他现在没事，蜜蜂已经折好了，不能再追你。朋友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亡的遮上，他为我们面对死亡的遮上，他紧紧的怀抱我们。只要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也就可以有确保的盼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让耶稣代替你，让死亡的 sting 让他把它替代你，让耶稣说 死亡的折已经折好了，不能再追你。你愿意不愿意让耶稣怀抱着你？死亡已经被吞灭了，因为耶稣的胜利，基督徒根本不要怕死。我很期待死亡，你很期待吗？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很期待我们死亡的那个时刻。当然我们会着急剩下的留下的人，但是自己对自己来讲是不是非常难的？因为死的毒刺已经没有，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盼望耶稣基督的胜利彻底的改变一切，彻底的改变。现在呢，总要竭力多做主工，是不是？如果明天死了，那太好了；如果没有死，那我可以知道是因为上帝愿意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为了做他的工作。现在不需要怕死，并且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将我们一切投入到主的工作。那么回家之后，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背诵第五十八节，我们现在可以用纸来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五十八节。所以，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全心顾苦的朋友，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
实在的。无论我们长期在伦敦，还是很快就回国，咱们总要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一切必修坏，要是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干嘛还寄装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职业不是最重要，我们家人的面子不是最重要，我们下一代的安全感，所谓安全感不是最重要。当我们终于得到复活的身体，我可以保证到那日我们不会觉得啊很遗憾，到那日我们绝对不后悔，不后悔啊之前我没有买过自己的房子很后悔，到那日我们绝对不后悔没有让家人感到特别得意，到那日我们绝对不后悔之前没有结过婚，我们不会后悔之前没有自己的孙子，我们到那日之前我们不会后悔之前没有去过某一个国家看看什么名胜古迹，到那日我们绝对不会后悔没有得到什么什么学位什么资格，不会后悔。到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我们之前所参与的福音事工并不突然，我们所涉及的一切一点没有白费，我们所奉献的钱，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放弃职业的决定，不管是什么，如果是主的工作，就完全不突然，就一点没有白费。不像昨天晚上的游戏，其实我很感谢丹尼和伊，因为那个胜利了，那个队当然应该胜利了，但是最后不公平。然后呢，我所做的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很突然的，我没有一份也没有，很突然，不公平，也很突然。但是感谢神，这个游戏让我们期待一天， 有公平的审判，然后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所做的主的工作不突然，不像一些游戏什么，没有。我跟你讲，福音施工，你所献上的祷告，你所投入的钱，你所做的决定，为了福音施工，不结婚结婚，工作服侍，都不突然。如果是为将来复活的新天地，因此福音之家我们要期待，我们要投入，我们没必要等到将来那日才确定。将来复活是可以想而知，是可想而知的，是完全确保的。既然基督确实复活了，我们可以肯定众人也必定复活，众信徒都必得到无与伦比的复活的新的身体。因此福音之家在今后的日子千万不要轻看将来的复活，不要继续注重自己的益处，而总要竭力多做主公。毕竟我们知道这绝对不突然。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分小组，但首先我们安静起来，自己做一些回应。